十九节，想当他们到了腓尼基，就是以色列的北边啊的地方，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啊塞浦路斯这个海岛，然后更远的他们就到了安提阿。啊，其中门徒当时向犹太人讲，但是慢慢的就向外邦人传福音，而且呢，在安提阿的这个地方建立了很兴旺的一个教会。患难带来增长，常常被证明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件事。有一套黑白的电影，可能大家没有看过。是大概是1950年代、1960年代的一个黑白的电影，被公认为经典之作。这个电影叫《西线无战事》，这是西边的战线没有战事。这个电影是改编是一个德国的作家的一个小说，就是透过一个德国的小兵他的经历就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这个小兵说他应聘入伍的时候，首先就要接受军训，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在军训营里边呢，他就被分派在一个很严厉的班长的手下。他形容这个班长呢是有故意的为难他们的小兵，每个早上首先要替长官收拾他收拾他的床铺。有一次呢，他收拾了14次，班长都不满意，是一次要他们不好再收。然后在擦地板的时候，只给他们刷牙的牙刷来擦地板。有一次呢，就给他一对已经干硬了不能够穿上的皮鞋要他们用油慢慢的摸，慢慢的使它再一次柔软起来然后呢可以穿上。每一对这样的皮鞋就用了20个钟头才能够把它还原。冬天的时候清理雪地只给他不给他们铲，只给他们一个小的扫把来清理。在-10多度的天气底下不准戴手套，然后就拿住步枪金属的部分就站在墙上边立正起码15分钟，然后在学习冲锋的时候手拿爆枪步枪备注几十磅的军备，在那个松软的泥土上边起跑，每一步都可以是举步艰难。然后军训完了之后就被派到前线，就参与当时如果我们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是说哪个是战壕战就是双方都挖了很深的战壕，就是成为一个对峙的一个局面双方都不能够越过那个战壕。所以呢，那些兵呢，就是常年的都是那个战壕里面很潮湿的泥土下边去生活。然后这个小兵就在他的日记写：监狱的生活好像人间地狱，工具、装备都缺乏。如果不是那个班长故意为难我们，不给我们工具来训练我们，我想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死掉了。在困难里边，我们在里边的经历是不很愉快，但是事后回头一看，我们就看到原来这是帮助我们个人成长、我们的群体成长的一个因素。在教会的历史里边，我是念教会历史的，重复的出现教会往往在患难里边成长，在安逸里边败坏，在贫穷中坚定，在富足中 复发。所以困难患难不一定是不好的，在上帝的智慧里边有他的理由，能够用在我们个人的层面里边，我们在信仰上面遇到的困难，有时候就是要帮助我们更加的长进。有时候我们是婚姻里边的困难，家庭里边的困难，有时是人家不理解我们的困难，有些的不是信仰的困难，是好像在工作上面的困难好像在经济上面的困难，有时候也是上帝锻炼我们的机会。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一个小拳就把他绑在一个湖边给他做活动，但是因为他绑得不紧所以呢慢慢的松掉了，那个小船就从岸边就慢慢的就飘离开岸边。他就哭了，他不懂得游泳，怎么样把那个小船拿回来。这个时候有人看到这个情况，他就突然就拿地上很多的石头就往小船抛抛那个石头，不是要抛到船里边，是越过那个船抛到湖里边。小孩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为什么还他跑了还攻击这个船，慢慢发觉到原来每一个石头抛下去的就泛起了一些涟漪，然后这个涟漪发生的力量就把这个小船慢慢的就送回来岸边。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有时候是上帝和我们的故事，有时候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造成一些涟漪，我们飘离开他了，他就在我们生命中投下一些石头，造成一些涟漪，慢慢的慢慢的就把我们送回他的身边。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不要奇怪，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泛起一些波浪，就是要让我们回到他的身边。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帮助教会增长的一个元素，就是同心合意弘扬福音。当时的门徒他们在耶路撒冷四面的散开的时候，刚才讲过了，随走随传，把福音就传开去了。有经验的教会增长专家告诉我们，传福音不是传道人的专利，我们虽然的名字叫传道人，但是不是我们的专利，也不是我们的指示我们的堂务小组那些经验丰富的一些弟兄姊妹的专利，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的。唯有每一个人都愿意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姊妹也愿意传福音的时候，教会才会有增长。如果教会依靠几个讲道很好的人来吸引人进教会，他可能可以帮助五个人六个人，但是不可能令到教会有更大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试图很有能力讲道也有上千的人信主，但是始终还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里边，福音还在耶路撒冷里边。唯一的每一个门徒每一个信徒都出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福音才从耶路撒冷分散出去。有一年我们教会有本地短宣我们有海外的短宣去传福音但是也有本地的短宣我们在地铁坐地铁的时候找中国人和他传福音，我们海滩步道Quincy 的海滩很多中国人我们就 夏天的时候去派丹江步道。我们在唐人街派丹江也是啊步道的工作，我们就每年夏天啊，我们都有本地的短宣啊，让那些不能够到外地的短宣员也可以参加传福音。有一年呢，我在本地短宣举行的时候，我不在 Boston， 我要到 New York 去啊，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经过纽约就很想见面，他说我不能够来 Boston 啊，你可以来见见面吗？我就去了，但是心里边呢有一种内疚的感觉，就是短宣员在太阳晒下雨的时候他们去步道，我就放下去了，所以有一点就是好像很内疚的感觉。当时有个朋友，我们在纽约见面的时候，他们安慰我说：“哎，你不用这样想啊，如果你教会的弟兄姊妹要你在场的时候再传福音，那你们教会就没有什么前途了，因为你不可能常常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不在，他们还传福音，这还是更好的现象。”所以感谢主虽然哪一年的短宣我不在Boston， 但是他们还是很成功，带了很多人信主。接着是我们应该快乐的一件事，也是教会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弟兄姊妹，人人布道才是教会增长的原理。然后第三方面整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教会增长的元素就是门徒。门徒是教会增长的元素。门徒的意思是我们相信了耶稣，而且愿意跟随他的教训去实行的人。所以呢，不单是信徒，不单是信了信徒，我们是门徒信了再加上愿意跟耶稣基督的教训去实行的人。换句话来讲呢，就是希望学像耶稣的一个人一点一点的更像耶稣的一个人。二十六节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意思就是说安提阿的基督徒对信仰认真的态度吸引了城里面的人，就是城里面反对他们的人也是看到这个情况，所以呢特别的为他们改了一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嘲笑的一个名字，叫他们基督徒就是翻出来了就是基督人或者我们不太有礼貌的基督老基督婆这样，而是这样的是一个不好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对基督徒来讲刚好是形容了他们的目标，我们就是想就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呢就沿用到今天我们基督徒这个名字。当时的门徒没有受过神学训练，没有被安立成为长老或者执事，没有这个岗位大部分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有念过书的。但是在历史上边，在耶路撒冷之外所建立的一个兴旺的教会是由他们建立起来的。耶路撒冷我们还可以说是使徒建立起来的他们跟过耶稣，但是耶路撒冷外边第一个最兴旺的教会竟然就是由这一班的信徒建立起来的。我最近在整理我的教材关于异端的教材的时候，就发觉到很多现代的异端内容离奇怪诞，有人说是耶稣的弟弟，有人说是耶稣的来帮助耶稣完成的是一个驴的，是一个驴的基督怎样离奇怪诞。那些创办人 他们的动机很明显，别有居心，很明显。但是竟然很多人来跟随他们，那这个是这令人很奇怪的事。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提供很多的机会，让有一些越城的人大发越心。他们在传统的教会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在那里就给他们一些大发热心的机会。所以呢，本来很多参加正统教会的人因为在原有的教会找不到机会所以呢就加进了异端成为他们的组长班长所长部长等等。这一件事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我们失去了竟然是最热心的一班人。难怪有一个专门研究异端的学者，他讲了一个语重心长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些人为错误的道理献上一生的精力，我们这个有拯救人灵魂福音的人岂不应该更加的热心去做主的门徒吗？最近有一个念神学的姊妹她要写毕业论文，她于是呢就研究一个教会，一个增长的好坏的教会的背后的一个原因。然后在她的论文的结论说，这个教会增长不是由于他有出名的传道人，不是由于他有精彩的活动，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宏伟的建筑物。这个教会增长，他说主要的目的就是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做门徒的心智，都有做门徒的心智。门徒再讲一次，就是不但信了耶稣，还愿意时时刻刻的跟随耶稣教训行的人。所以这个教会这个姊妹的论文的结论，就是因为每边都有做门徒的心智，不但在真理上边装备自己，也鼓励别人做门徒。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新移民啊，虽然我们也是知识分子，也念过本科，也念过研究院研究所，但是生活问题、身份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怎么能够安心做门徒呢？但是其实初期的教会，如果我们看初期的教会，他们也是新移民啊，他们也是很相似啊，他们也是世上奋斗，居无定所，也是这样。但是他们仍然是以打好信仰基础作为他们人生的最重要的任务。安提亚叫安提亚这个城市是罗马帝国里边第三大城市，排在罗马城是最大的，然后非洲北边的亚历山大城是第二的，然后安提亚就是第三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它有所有城市的败坏风气的里边的所有都有，而且迷信希腊的多神宗教，鼓吹各样的信仰的殊途同归，本来是很难带领那里的人相信真神的一个地方。但是门徒仍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兴旺的教会。圣经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弟兄姊妹，门徒是教会的基础，所以华人布道会最重要的财产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的，你看我们的预算案里面列出1000多万几个物业，完全不是。最终的财产就是你，这是你，这是你。希望也是我，不是因为传道人，我是其中一份子。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门徒的心智，教会一定兴旺。然后第四个啊，我们看到教会增长的元素，就是爱心的维系和信心的榜样。当安提阿的人信主越来越多的时候，消息传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领袖就有点担心了。那这个离开我们这么远的教会人数增加了，他们的信仰怎么样？他们的牧养怎么算？所以呢，他们就打发一个叫巴拿巴的，很远的，就到安提阿去观察和帮助这个教会。然后23节形容巴拿巴到的时候，见到上帝的工作，十分欢喜，于是勉励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上帝给耶路撒冷的领袖很有智慧，他们派出了最适合的一个人，巴拿巴。圣经形容巴拿巴是个好人，有爱心，对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这是教会最需要的一个领袖。所以圣经24节告诉我们，有更多的人因为巴拿巴来到就信主了。爱心的流露，信心的榜样，在维系教会增长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我记得3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神学生的时候我在这个教会在做神学生，我们教会呢就请了一个老牧师来讲道。这个老牧师他很谦卑地说，哎，我恩赐不多，我念的神学是几十年前的旧的东西，所以呢，我在现代30年前，就是80年代的时候，他说已经赶不上时代了。我长大我也是没有恩赐，没有太多的恩赐，我懂得的就是探访，我懂得就是爱心关怀，结拜一些新朋友，凭信心生活，教会给我多少的薪水我不计较，总之我凭信心生活，我愿意做信徒的榜样。那我就听到30多年我写几句话记到了今天。这个牧者，这个老牧师有没有恩赐我不确定，因为他来我都不认识他，他讲道是不是很沉闷我不知道，他在教会怎么讲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讲分享了爱心的流露，却焦聚了一般有心智做门徒的人，在他教会里边一同的侍奉。他的教会是哪一区人数最多最大的一个教会？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传道人，他爱心的流露，他信心的榜样，可以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力量。那么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教会想不增长也很难吧。但愿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做门徒，也这样的有榜样的，有爱心，然后有信心的榜样。然后最后一方面，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帮助教会增长的最后一个元素，就是真理的教导。真理的教导，巴拿巴爱心和信心的榜样不错，帮助了安提阿教会增长。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巴拿巴就了解到教会需要另外一个元素，才能够把这个教会推到另外一个层面，有根有基的增长。这就是真理的教导，这可能不是巴拿巴的强点，所以呢他就跑到大树城里边找出一个保罗来帮助他。我们知道保罗是受正统神学训练的他自小就整本圣经都了解，这是旧约的圣经，而且他有上帝特别的指派，有他的启示。 但是因为他从前是迫害教会的，所以没有人敢用他。他自己也不着急要得到人的欢迎或者重用，所以呢，他信主之后，他跑到旷野去三年的时间，重新的透过福音才来了解旧约圣经。然后三年之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大树去住，没有出名的动机，没有出名的意图，但是巴拿巴记得在耶路撒冷看过保罗，他知道他的恩赐，所以呢，他就老远的跑到大树里边去找保罗来补救自己的不足，也是安提阿教会那个时候的不足。圣经在25、26节就用那个找，找出来，是含有用了很大的努力去找他的，那也有他的地址，那找跑到大树城里面，就问犹太人，知道有一个叫扫罗的人吗？这样，要把他找来了。巴拉巴有一个广阔的心胸，他明白教会下一步的需要，于是找出这个将来在名声地位都超过他的保罗，他不介意。他知道教会下一步需要他，这是真理的教导。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有感情的层面感情的层面就是爱心的维系和信心的榜样，我们看见了就被他感动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信仰有理性的层面，就是包括了对圣经的了解，对神学的研究。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有感情，没有理性就是很容易迷信，走错路，没有根基，信仰没有内涵，知识分子来到听一听没有内涵的信仰就跑掉。但是如果我们信仰只有理性没有感情，就成为枯干的结穴，就是你长结穴吧，你改变不到生命，就是谈谈，大家很兴奋的谈谈只有理性没有感情也是不能够的，所以两方面都需要。更重要的就是教会如果不是建基在真理的基础，虽然它有增长，但是也是虚浮的。在总结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增长的元素竟然是迫害外卖，然后是同心布道，然后是学教门徒，然后就是爱心的维系，信心的榜样，最后就是真理的教导。要笼统的把这些包括的一个形容，就是弟兄姊妹都愿意做门徒。做门徒是一个快乐的事，有永生的福气，又能够活出一个表里一致的生命。不是说我们的礼拜天就是一个表现回到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另外一个表现两种风格的信仰有时候还可以维持，但是慢慢的我们就好像就戴上假面具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做门徒，这是能够活出一个表里一致的生命，也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愿意我们离开信仰的初步我们更深的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追求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榜样，求你感动我们，不单满足于平安得救，我们更愿意做一个门徒，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